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沙局势紧张之际，以色列总理将会前往美国国会演讲。因应中共威胁，美国将会重新审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计划。美日将会制定第一份共同文件，明文扩大阻吓核武。美国特勤局坦承曾经多次拒绝川普对保安增援的请求。川普表示，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拜登宣布退选，震惊幕僚。佩洛西呼吁公开党内提名程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7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目前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各方施压，要求他迅速就加沙战争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法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而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四度在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打破他目前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同样是三次的纪录。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自从去年10月7号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同佢主要嘅军事同外交支持者美国嘅关系趋于紧张，令人担心。美国担心嘅系加沙走廊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将会引发强烈反弹。而内塔尼亚胡就系头痛，要点样营救被哈马斯掳走嘅人质，平息家属嘅抗议声浪。即使国会演讲行程已经确定，但系内塔尼亚胡同拜登之间嘅会面目前仲未获得证实。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星期六表示，在作出最终决定是否继续推动之前，美国将会仔细研究包括战机和无人机的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他并且暗示，这是为了因应中共迅速扩张造成的威胁。据悉，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研发新一代美国战斗机来取代 F-22 战斗机，每架成本超过3亿美元，是 F-35 战机的3倍，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不过肯德尔亦都强调持续演变的威胁，显然是针对迅速扩军的北京。他说使用无人机或者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的构想仍然是下一代空中优势草拟计划的一部分。他强调美军在继续推进前将会严格审查下一代空中优势，但是包括载人平台、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武器以及通讯系统在内的诸多系统仍然是美军持续追求的概念。综合日本媒体星期日报道，考虑到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核威胁增加，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确定将会汇集整理第一份关于扩大阻吓的共同文件，提升阻吓力。目标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扩大阻吓指的是透过事前公开宣言，将会对同盟国的攻击视为对美国攻击，并且采取报复，阻吓对方采取攻击行动。因为透过将本身拥有的阻吓力提供给同盟国的形式，所以被称为扩大阻吓。读卖新闻指出，扩大阻吓是对第三国攻击防范未然的安全保障政策。美国藉由核保护伞和常规武器对日本、南韩以及北约的成员国提供阻吓力，以至日美政府将会汇集整理第一份扩大阻吓的共同文件，由双方外交和国防部长7月下旬在日本东京举办关于核阻吓力等协商，并且确认方向。美国特勤局上星期六坦承，在过去两年期间，前总统川普的保安小组寻求特勤局增援，几次请求都被拒绝，导致他上星期遇刺未遂。这个讲法不同于先前特勤局公布的此口否认类似请求被断言拒绝的声明。 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川普13号遇刺之后，第二日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表示，前总统团队的一位成员请求增援被拒绝，实属绝非事实的论断。时隔一个星期，古列尔米坦承特勤局曾经几次拒绝川普的保安小组请求，几次拒绝川普保安小组的增援请求。不过特勤局的拒绝并非是专门针对宾夕凡尼亚州城市巴特勒的造势大会。另外，根据两名曾经听取这次简报但是未经授权不便公开发言的知情人士证实，川普卸任之后的大多数时间，他的团队一直寻求增援。针对拜登总统星期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副总统贺锦丽是可能代替上阵的人选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如果对手是贺锦丽，他就更能够轻松击败。川普这个月13号在一场造势活动被枪击，右耳受伤，时隔8日，拜登突然决定退选，并且转移支持贺锦丽，再度为这场选战增添变数。川普星期日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川普阵营表示，目前的策略之一是将贺锦丽和拜登的移民政策尽可能绑在一起。共和党人认为，几百万人非法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问题要归咎于拜登的移民政策。另一条战线就是在经济，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不满粮食、燃油价格高涨，亦都不满利率，导致购买房屋成本增加，这些都成为选战主打的焦点。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直至到星期六晚都仲打算继续挑战连任总统，但是星期日下午就突然向高层幕僚表示自己决定退选。这位匿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星期六晚拜登阵营对他角逐连任传达的信息仍然是勇往直前。不过大约在星期日下午1:45，拜登向自己团队的高层成员表示他改变了心意。拜登的决定令很多白宫幕僚感到措手不及，好几个人对这个消息表示震惊。就在拜登投放退选震撼弹前几个钟头，拜登竞选团队才否认关于他考虑退出总统大选的报道。81岁的拜登目前正在位于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比奇海滩的屋企休养，他日前再度确诊 COVID-19， 而有关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带头提出需要一个公开的过程。
川普遭暗杀未遂，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任命独立小组审查，全拜登发现民调崩落之后退选，普京威胁欧洲和平，德外长说不部署美军导弹太天真，非中最新协议后菲律宾说继续伸张主权，中共央视播党魁悼念阮富仲却淡化多地灾难，美西高温破纪录，加州死亡峡谷最高温或达摄氏49度。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尔卡斯已经任命一个由两党组成的独立小组，审查今个月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这个小组将有45日的时间审查特勤局在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之前、期间和集会之后的政策和程序。这一场活动当中，一名枪手向川普开枪。马若尔卡斯上个礼拜一表示，川普的遇石未遂事件是这个机构在安保方面的失败，绝不能够允许再次发生。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表示，他欢迎今次审查。奇特尔会在礼拜一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边作证。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支持副总统贺锦丽角逐总统。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近期饱受党内换败的压力。不过拜登直到20号晚间仍然坚持竞选到底。但在20号晚间，研究员近期民调数据之后，拜登的想法发生转变，在21号下午1点45分左右召集白宫高层和竞选团队进行电话会议，最后公开宣布退选。消息人士说，拜登的幕僚20号晚间在内部民调发现惊人的事实，拜登不单止在六个大的摇摆州全面处于民调落后的局面，甚至在维珍尼亚州、明尼苏达州这种民主党不需要太花心力的南州铁票区亦都呈现溃败的状态。拜登17号确诊以来，他一直在特拉华州的屋企隔离。莫廖表示，拜登在隔离过程中频频咳嗽，周末都在为党内换败的压力而苦恼。而拜登突如其来的退选决定亦都令到很多白宫幕僚人员和竞选团队措手不及。在7月10号华盛顿北约峰会边缘，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它的射程将远达俄罗斯。这些武器包括射程达到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它在技术上可以匹配核武器 SM6 防空导弹和新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消息一出，在德国引发多方的批评。同属执政联盟的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穆测尼奇表示，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国防能力，但是我们仍不应该无视部署美军远程武器的风险。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21号在接受冯克媒体集团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不部署美军导弹就太过天真了。他还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就是当前对我们、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安全威胁。菲律宾礼拜一坚决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维护自己的主权，不会就补给任务事先通知中国。菲律宾外交部礼拜日证实，菲律宾已经和中国就菲律宾向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一艘佐滩军舰运送补给的临时安排达成谅解。双方谈判的最大难点是北京要求马尼拉只能够向佐滩军舰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但不可以运送建筑材料用于加固军舰。菲律宾还需要在运补之前通报中方，并且等中方拥有查验货物的权利。官员向美联社表示，菲律宾拒绝了中方的这两项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协议中。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特雷西塔达扎礼拜一表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补给任务事先通报和现场查核的声明是不准确的。达扎强调，菲律宾将继续在包括第二托马斯浅滩在内的海域维护他的权利和管辖。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病故的第二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往越南大使馆悼念。中共央视20号晚间新闻播出长达4分20秒的画面，显示习近平上楼梯去二楼的灵堂的时候未借助扶手，步履正常。而在15号到18号三中全会期间，海外社交媒体盛传他中风。多名网友在海外的 X 平台转发这项报道，说央视这个报道特登播出习在吊唁的时候写的悼词和签名的特写镜头，刻意辟谣，好明显。但同一时间，目前正值陕西高速公路桥垮塌和四川雅安突发山洪导致大灾难，造成人员惨重伤亡。相关新闻相比阮富仲逝世的新闻明显被淡化。对于四川雅安山洪导致30多人失联的新闻，中共央视在20号晚间的新闻联播中只字未提。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从南加州到爱达荷州北部的各大城市24号晚间左右将迎来华氏三位数的气温。 加州死亡峡谷的气温预计将飙升突破摄氏49度的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表示，直至到24号，大约有3000万人处于超高温的警告或者是高温警示状态下。有些地方的高温会飙升到华氏110度，包括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欧拉维克说，美国西北部地区将经历最严重的天气异常，包括华盛顿州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比往年这个时间高出华氏20度，而西雅图和 Portland 等主要城市将免受酷暑的影响。俄勒冈州 Baker 和加州的 Alturas 上个礼拜六的高温都打破了纪录。
泽连斯基首次暗示和谈，美或制裁中国六大行。人外交争端，美国支持菲律宾抗衡中国海警。超长期国债失落，人吃卯粮的设备与消费品更新。中国原级潜舰港口出事沉没。中国陕西暴雨导致高速桥梁倒冧。CNN 20号在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泽连斯基在谈话中建议俄罗斯派一个代表团出席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这个同6月在瑞士召开首次和平峰会时，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的态度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正准备对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中国实体实施新的制裁，并暗示银行可能在制裁之列。泽连斯基礼拜一向记者表示，乌克兰并没有由西方得到能够赢得战争所需的足够武器，因此战争的结果将在乌克兰国界以外的地方决定。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战争公正的结局，但这个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愿望，而是仲取决于财政、武器、政治支持以及欧盟、北约和世界的团结。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表示，泽连斯基在是否与俄罗斯举行谈判的问题上立场软化，可能与美国政坛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泽连斯基有可能试图在向未来的川普政府提前打招呼，他其实是愿意与俄罗斯展开谈判的，但必须是合理的和平，而且不允许俄罗斯占领军继续折磨、压迫和屠杀被占领地区的乌克兰人民。川普和泽连斯基礼拜五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他将让世界恢复和平，并结束已经导致这么多人丧生的战争。而泽连斯基就强调双方讨论了以什么措施令和平公正并且真正能够持续。德国政府最近表示，明年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削减一半，因为西方国家将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知识约5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而这个基本上可以满足基辅的军事需求。普京近来多次表示，他愿意同乌克兰就结束战争举行谈判，和谈条件包括乌克兰割让目前被俄军部分占领的四个州的全部领土，包括大片仍控制在乌军手中的领土。与此同时，乌克兰必须永久放弃加入北约的意愿，但受到乌克兰同西方盟友的一致拒绝。几乎将普京的和谈条件称为对常识的挑战。另外19号沙利文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提到，拜登去年年底签署了行政命令，允许美国财政部针对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军民两用物品援助的银行。他说，我们将落实到位，这样当我们发现一家银行属于制裁范围时，我们就能够对他采取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将各种工具整合在一起，能够应对这种行为，我们会应对这种行为。 这些言论是拜登政府考虑采取额外措施阻止中国企业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最新警告。北约领导人在一个礼拜前的峰会上称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沙利文的言论表明新的步骤即将到来。支持基辅的国家越来越担心中方会向俄罗斯提供西方官员所警告的致命性援助。值得注意的是，熟悉内情的欧洲官员这个月较早前表示，中国同俄罗斯公司正是开发一种攻击型无人机，同伊朗提供是乌克兰使用的型号相似。沙利文就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介绍称，我们看到当我们对他们说由一家银行正在为某项交易提供便利，这个令我们感到关切时，他们会作出回应。但总体来说情况并不乐观，中国仍然是俄罗斯战争机器两用物品的主要供应方，因此他们有针对性地作出了反应，但由大局来看，他们继续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关于美国是否愿意制裁中国的银行，沙利文回答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收紧螺丝的准备，这种模式将继续下去。随着我们观察这一情况的不断发展，你可以预见到将会出现更多的制裁措施。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曾经对大纪元表示，认为中国的细银行和俄罗斯的交易只要换成美金，美国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但如果这些细的银行受到制裁，而中国大陆的六大行又有和他们有关联的被查到的话，可能会受到牵连，被次级或者是三级制裁。越来越多的细银行被制裁之后，可能到最后仲是会影响到六大行。美国学者余平就表示，对大银行制裁，美国应该话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是同北京反面的做法。一些大的商业银行担心真是会被第三方披露，可能不敢同俄罗斯交易的细银行有往来。佛罗拉多州阿斯帕安全论坛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五表示，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菲律宾能够为驻扎在仁爱礁上的军舰提供补给。仁爱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但是中国宣称对该区域拥有主权，并通过派遣大量船只进行巡逻，阻挠菲律宾的补给任务。沙利文明确指出，美国已经向北京表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马德雷山号，一旦他受到武力威胁将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最近的冲突显示，中国海警阻挠了菲律宾海军的补给行动，并导致多名菲律宾人员受伤。沙利文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缓解紧张局势，确保菲律宾有能力继续执行他在仁爱礁的补给任务。美国的立场凸显了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南海争端时的角色。沙利文仲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菲律宾，保障他在国际法下的合法权益，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一发展凸显了南海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对争议岛屿问题的关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多年，而美国的加入就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北京时间7月19号，中国总理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会议决定统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支持这一政策措施的实施。会议强调将支持能源电力、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同时扩大对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和安全改造的支持力度。此外，会议仲决定提高农业机械、新能源公交车等的更新补贴标准，以促进设备更新和节能减排。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会议指出将加大对汽车报废更新、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并实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资金支持政策，以提升消费市场的活力。但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引发了一些质疑，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或者会导致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被形容为人吃卯粮，意味着当前资金使用可能会影响未来财政健康。引述外媒消息，卫星影像显示位于武汉市长江沿岸的武昌造船厂在6月15号被拍摄到一张令人不解的画面。中共一艘新建039 A 型原级潜舰疑似上个月在武汉武昌造船厂泊位时因不明原因沉没，四周出现起重船同桅油栏。学者表示可能原因包括压载水柜舱门故障、控制电路短路、如雷管舱门故障、排气口液子阀门故障、大轴水密轴承断裂等，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观察。外媒报道6月15号的卫星影像显示，武汉市长江沿岸的武昌造船厂内原本停泊在浮动码头旁边的中共潜舰突然间几乎全舰消失，周围有四艘起重船作业，橙色为油栏吸附水面油污，种种迹象显示这艘潜舰可能因事故翻侧。军方人士表示对共军动态及公开信息保持密切关注，但不会评论民间意见和公开信息，以免泄露情报。国防院战略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由于事发突然，该船在港口沉没，周围有起动机作业，港口水深有限，可能原因包括压载水柜舱门故障、控制电路短路、如雷管舱门故障、排气口液子阀门故障、大轴水密轴承断裂等。该舰已经服役多艘，不太可能是过渡型的不稳定性，机械故障和船只碰撞的可能性较高，需要进一步观察。至于潜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中共官方尚未发布任何消息，但无论如何，四艘起重船突然出现在潜舰区域，这些设备可能用于修正、稳定翻侧的船只或移动残骸，并用桅油栏压止石油和危险液体泄漏，这个非常不寻常。据中共官媒新华社7月20号报道，中国北方发生暴雨导致一座桥梁倒塌，已经造成12人死亡、31人失踪。据陕西省委宣传部表示，陕西省商洛市作水源境内，在当地时间7月19号晚间8点40分突然发生暴雨山洪，导致丹宁高速公路水阳段山阳方向延平村2号桥局部倒塌。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在这座高速公路大桥倒塌至河中后，已经发现坠河车辆7辆，遇难者12人，1人获救，还有18架车及31人失踪，当局正在搜寻当中。据画面显示，桥梁断裂，有部分被滔滔的黄泥水淹没。央视报道，事发后中国交通运输部启动公路交通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现场工作组在礼拜六上午抵达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分流绕行、排查险情、补通补畅等相关工作。自7月16号以来，中国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受到暴雨袭击，造成洪水和严重破坏。据中共官媒报道，暴雨引发陕西省宝鸡市多处塌方和泥石流，截至礼拜四晚间至少造成5人遇难、8人失踪。央视画面显示社区被泥石流淹没，挖掘机清理，居民试图处理灾难带来的破坏。同陕西相邻的甘肃和中国中部的河南， 本来这个星期亦都遇到暴雨袭击。据新华社报道，四川省雅安市康源县礼拜六亦因为暴雨突发山洪灾害，导致通讯、道路、桥梁中断，造成30多人失踪，40多处房屋受损。这个夏天中国经历极端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暴雨不断，而北部大部分地区就连续遇到热浪。科学家表示，由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气候变化，使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
民音考虑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色列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胡塞武装报复在即。加拿大同 G7 盟友联合彻查中共地下警告。俄恐北极拦截美战斗机，中港输俄晶片数下降。中国湖南洪灾凭政府修建水坝加剧灾情。中共同菲律宾达成和解协议，外界唔睇好。21号，拜登突然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这个同民主党同11月大选都带来一场政治地震和更多的未知数。拜登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替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参议员曼钦突然宣布考虑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联社报道认为，现在即使拜登支持贺锦丽，何锦丽能否在 DNC 大会上顺利成为民主党的新旗手，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目前的政党规则不允许拜登将他的选举人票转给另一位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可以支配的竞选资金总额超过 2.4 亿美元。时评人唐正远说，拜登在退选之前所筹集的竞选资金，根据美国大选的规定，只能够由贺锦丽来继承。如果说要推出新人，他们是无法动用这些资金，他们必须从零开始去筹集这个竞选资金。美国大选其实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赛跑，一开始如果说已经落后了这么大一橛的情况下，你再推出一个几乎都没有被人怎样注意的一个新人，那他可能很难去跟川普这样的人去进行竞争的。好多民主党人公开或私下亦表示，让贺锦丽作为第一位女性、第一位有色女性和第一位南亚裔人士担任总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民主党如果放弃贺锦丽而选择白人总统提名人，可能是有风险的。目前贺锦丽已经申请竞选美国总统，国会山报报道说，贺锦丽开始寻找自己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但是仍然有一些民主党人不会轻易就范。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杰弗里斯赞扬了拜登退选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支持贺锦丽接替拜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哈里森表示，民主党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继续选择总统提名人，但他亦没有提及贺锦丽。他说，好快美国人民将听到民主党关于下一步行动以及提名程序的前进道路的消息。目前至少有13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支持贺锦丽。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民主党所有50个州的州主席都支持贺锦丽成为该党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各方全力支持贺锦丽成为候选人。加州州长柳森发文说，我们的未来岌岌可危，没有人比副总统贺锦丽更适合引导我们的国家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据纽约时报报道，拜登宣布结束连任竞选后几个钟头内，民主党就捐赠了惊人的3000万美元。捐款从每个钟头不到20万美元飙升至一个钟头内750万美元。这个可能是该党最伟大的筹款时刻。现今的涌入凸显了民主党对迅速支持新2024年候选人的热情。据 MSNBC 报道，在贺锦丽竞选活动开始后的5个钟头内， 小额捐赠者在 AdBlue 上筹集了超过$2,750,000。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参议员乔曼钦的高级顾问证实，拜登退出后，这位西弗吉尼亚州的无党派人士正在考虑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据报道，曼钦正在考虑重新登记为民主党人，以竞选该党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但他的顾问没有提供更多有关他的计划的细节。何锦丽已经成为领跑者，几位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已经表示支持他，但如果曼钦决定参选，这位温和的民主党人转为无党派人士，可能会成为强大的挑战者。当日川普下午在 X 平台发出声明，邀请民主党新总统候选人在霍士新闻进行又一场总统辩论。在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大本营何塞达发动空袭仅仅几个钟头后，21号胡塞发言人叶海亚宣布，为了报复以色列对何塞达发起的入侵行动，胡塞武装发射多枚中程导弹，对以色列中部城市埃拉特发动袭击。以色列多地响起了防空警报声。随后，据 X 平台多个推主转发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各部门已经提高警戒状态，以防胡塞武装报复性袭击。数以万计的人正响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各地寻求庇护，大量救护车和消防人员随时待命。安萨尔真主运动舒拉委员会成员贾哈夫说，倒计时已经开始，巴拉圭总统宣布将巴拉圭大使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21号，彭博社消息指出，加拿大已完成对国内所有中共地下警局的初步调查，打算和 G7 盟友制定应对措施。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当局成功在全国多地制止了中共非法警察活动，引发外界关注。加拿大谴责说，在最近两年，北京在民主国家本土设立非官方警局，目的是监视恐吓华侨、异议人士，引起欧美国家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加拿大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和 G7 分享针对中共非法警察局的活动研究措施。报道说，加拿大警方对国内所有中共秘密警察局进行了全面调查，并绘制出位置分布图。多伦多法律专家兼时评人冯志强认为，此举对侨民社区有利，显示了加拿大在反击外国干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董事约翰斯顿女士说，如果七国集团联合起来采取统一措施，将有助于结束中共统战部门支援的海外援警局网络。这个将对加拿大的侨民社区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将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因回国压力或担心中国家人被威胁而时刻处于高压之下。中时报道指出，全球关注的中共海外援警局最初是在2022年乃至2024年期间由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所揭露。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至少53个国家设立了至少102个秘密警局，用来监控海外华人社区，恐吓中共政府的批评者，威胁他们的国内亲友，乃至绑架异见人士。中共的海外警局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在其他国家设立的警桥服务站，俗称海外110。目前推出警桥服务站的地方政府包括福建省福州市、浙江省青田县、江苏省南通市和浙江省温州市的公安局。第二类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资助，并同海外民间机构合作运营的华助中心。无论是警桥服务站定是华助中心，都同中共在海外的统一战线组织密切相关。警桥服务站的地址和电话常同统战组织相同，其负责人通常是同中国使领馆关系密切的侨领。而华助中心选择的海外合作伙伴 亦常与统战部同司令馆有紧密联系。保护卫视传播总监罗拉哈斯女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利用海外员警告在其他国家执行中国法律，不单止侵犯侨民的个体人权，亦严重侵犯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根据保护卫视挖掘的资讯，中共在加拿大大约设有8家海外员警告，其中包括5个警桥服务站和3个华助中心。多伦多有3个警桥服务站均由福州公安局设立，温哥华的2家则分别由南通公安局和温州公安局设立。3个华助中心分别位于多伦多、蒙特纽和温哥华。根据加拿大中英文媒体的公开报道，多伦多的1个福州警桥服务站和加拿大多伦多福青商会位置一致，而该商会的永久名誉会长魏成仪曾因涉嫌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协助中共暗中资助某些加拿大候选人，遭到皇家骑警调查。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过去几年一直否认海外警察局的存在，声称机构只是提供驾照更新等服务的志愿者组织，但是外界提供大量证据表示中共政府的讲法不实，有关指控遭到国际认可。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这次完成的初步调查的重大意义，首先是确定了海外中共地下警局的确存在，而且初次摸清了在海外的分布情况。这样即使全世界看清了中共扩张渗透海外的野心和具体运作，同时对海外相关国家提供了重要资讯，可以准确有效地采取行动，相信 G7 国家亦会跟进更广泛的调查，互通资讯，联手灭了海外的中共地下警告。21号，俄国战斗机在北极上空拦截2架逼近的美国轰炸机。莫斯科国防部说，当日俄军雷达侦测到2架美国空军 B-52H 轰炸机在巴伦支海上空接近俄罗斯领土，2架米格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当俄罗斯战斗机逼近时，美国战略轰炸机转向远离俄罗斯联邦国家边境。美军相关做法在近几个月比较罕见。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表示，21号上午2架美国轰炸机飞越芬兰领空，在仲不清楚这2架飞机是不是抵达俄军领空附近的飞机。目前2架美军飞机的任务目标尚不明确，美国和北约都没有对这起事件发表评论。俄国方面将北极地区确定为挑战北约的优先地区。俄国总统普京近期命令其军队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本月早些时候，俄罗斯战机在巴伦支海上空拦截了1架挪威空军轰炸机。3月份，俄罗斯战机在同一地区拦截了2架美国轰炸机。而在俄乌战场方面，过去6个月来，俄罗斯军队取得领土推进进展，但每日的人员损失超过1000人。分析家说，乌克兰军队目前实力太弱，无法在今年发动反攻，而俄罗斯军队则疲惫不堪，无法致力于突破乌克兰的防线。21号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现在越来越依赖训练不足、装备不足的志愿者作战，强调莫斯科陷入绝望的资源紧张状态。美国商务部表示，在欧美各国的制裁下，今年透过中国和香港运输的俄罗斯战争军备所必需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制货物减少了1%以上。美国商务部官员告诉路透社，在外界收紧制裁的情况下，今年1月至5月期间，透过香港转运的通用高优先级物品下降了 28%， 通过中国不包含香港地区的转运活动下降了 19%。 这些物品包括美国和欧盟认为可能用于战争的微电子等优先技术零件等商品。美国商务部指出，白宫针对限制俄罗斯获得维持战争所需的技术和其他物品的努力生产成果，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将香港和中国视为帮助俄国转口军事材料的重要全球节点，并表示非法流动的减少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包括美国当局的积极执法以及和产品转运公司的接触。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与任何涉及战场上物品供应的公司进行洽谈，目的是限制针对俄国的转口活动。在美国和欧洲近期宣布将多家中港公司列入参与俄国供应链企业的黑名单之后，很多机构感受到寒蝉效应，据信更加严格的执法导致部分企业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些公司的隐蔽行动亦因为国际制裁而变得更加困难。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南洞庭湖溃堤，引发重大伤亡与灾害，中国网民谴责官员救灾不力之际，还有分析指出中国的数十万座水库破坏了自然界的抗洪功能，导致人祸频发。网络流传业界评论指出，中共政府修建的将近十万个水坝实际上是洪灾的祸根。法广引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先生的评论指出，就最近几起洪灾来看，无论是广东梅州定是桂林的水灾，都是由水库泄洪所造成的。他指出，水库最早是用来蓄水和灌溉的，最早是在欧洲和中东出现。中国南北朝的时候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库，但那时是为了打仗而用。中国是从194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修建水库的。当时中国统计的水库总共23个，都是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1949年之后，中国从苏联取经，在中国各地大肆修建水库。今日中国各地水库的总数为 9.8 万座。近日爆发洪灾的湖南省是中国水库最多的省份，当地共有 1.4 万座水库，占据全国水库总数的 15%。 水库的建设需要符合一定要求，拿最早的北京官厅水库来讲，当时修建时的比例就是库容量和流经水库的平均水流量为1:1，这个是健康状态。之后水库扩建后，这个比例就达到2:1，而相比之下，三峡水库容量和水流量的比例为 0.09， 这意味着三峡大坝没有防洪功能。相比之下，天然湖泊贝加尔湖的蓄水量是三峡水库的600倍，而这一人工建设的建筑造成了尴尬的局面。王维乐表示，目前中共的水坝往往成为了被保护的对象，抗灾的目的就是水库不要溃坝，于是泄洪。当局不在乎泄洪会造成下游的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他指出，今年7月初湖南省洞庭湖环容县团州县发生溃堤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上游水坝。湖南省的四大河流相知原理，每一条河流上都建造有几座大型水库，建造的最初目的就是控制洪水。6月7月这些大大细细的水库一起泄洪，下游的洞庭湖肯定受不住，再加上前一段时间传出猎罗江边的平江县190几座水库一起泄洪，亦有报道称是日洪，这么多的水库泄洪最后都会入洞庭湖，必然导致湖水水位上升，从而导致溃坝。王维乐说，和黄河流域不同的是，在长江流域刚刚是随着水库的增多，水灾越来越频繁。从历史上来看，在南北朝之前，长江几乎没有洪水记录，而在明朝时期，长江的洪水记录突然增多。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将长江的堤防连成一条线，造成了湖北省和湖南省永远的分歧。王维乐认为，目前北京当局在长江以及各大支流上修建了成千上万座水库，在防洪方面无法起到救灾作用，反而增加了洪灾的程度。21号，菲律宾政府表示，北京和菲律宾达成了一项协议，希望能够结束南海争议浅滩上的对抗，这个是最新的一次缓和局势的尝试， 但是外界对北京遵守协议的期望不高。菲律宾和北京都宣称对仁爱礁拥有主权，海上敌对冲突日益加强。在最新的协议中，双方宣布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供交易细节和协议文本。前无奈，中非两国一度宣布达成和解协议，但此后无奈，中共当局派遣巨轮停泊在马尼拉周边海域，引发矛盾再次升级。马尼拉外交部21号表示，双方继续认识到缓和南海局势透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的必要性，并同意该协议不会损害彼此在南海的立场。相关声明反映出中非双方在关键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无法达成共识。自去年以来，中共海岸防卫队和其他部队使用水炮和极其危险的封锁行动，阻止食物和其他物资到达马尼拉浅滩前哨的菲律宾海军人员手中。6月17号，中共军方用斩刀和简易长矛袭击了菲律宾海军成员，导致多人受伤，一人拇指遭到斩断，引发巨大争议。美国以及包括日本和澳洲在内的主要亚洲和西方盟友都谴责了中共在浅滩的行为，并呼吁维护南海的法治和航行自由。除了中共和菲律宾之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亦卷入了和北京的领土争端，导致印太形势尤其紧张。华盛顿在争议水域没有领土主张，但一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武装攻击，他有义务保卫作为条约盟友的菲律宾。匿名的菲律宾官员表示，由于上个月发生的流血对抗，北京和马尼拉安排了谈判，防止继续发生对抗冲突。他们说，在过去四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尼拉拒绝同意中方两项主张，导致内容没有出现在协议草案中。据悉，其中一项包括马尼拉停止携带加固争议地区船只的建筑材料，换取北京允许菲律宾向其在争议浅滩的部队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基本物资。对此，马尼拉表示条款无法接受，消息未获得官方证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媒体报道指出，推动拜登下台的民主党捐助者赞扬了他的决定，并且称赞拜登为一名真正的美国英雄。哈里斯则表示要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企业家、慈善家恩斯坦称赞拜登是一名英雄。此前他推动拜登退选决定，并在拜登离开之后宣布拜登的决定将为党派铺平道路。另一位党内主推者阿雷斯的组织带头呼吁企业高管支持拜登放弃竞选活动。在拜登宣布声明之后，他表示拜登是无私领导的历史性先例，呼吁该党在拜登离开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拜登表示他的决定遭到了来自党内的压力，目前宣布背书副总统哈里斯。随后哈里斯表示，我很荣幸得到总统的支持，我的目的是赢得这项提名。目前距离选举日还有107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投资者和慈善家索罗斯的儿子阿历克斯·索罗斯公开声援副总统哈里斯担任总统。他说，是时候让我们所有人团结在卡马拉·哈里斯身边，击败川普纳。他是我们拥有的最好、最合格的候选人。美国梦万岁。这一发展可能会影响其他主要捐助者，并塑造民主党的初级格局。前美国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妻子希拉里亦宣布支持哈里斯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奥巴马发文写道，乔拜登是美国最重要的总统之一，亦是我亲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今日我们再次被提醒，他是最高级别的爱国者，这个是我完整的宣告。但值得注意的是，宣告中他没有认可哈里斯作为新候选人。时评人唐靖远认为，拜登的退选亦是被迫的，他 他受到了来自于党内的同僚以及可能民主党内的一些这种资深的大佬级的人物给他强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遭到枪击，在舆论压力下，美国特勤局承认在过去两年来曾经拒绝前总统川普提出的关于加强保安措施的请求。特勤局发言人古格里尔米20号指出，特勤局总部事实上存在拒绝了一些来自川普的关于增加保安措施的请求。对此，该机构将进行更多审查，了解双方关于该问题的具体互动内容。13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右耳上部被子弹穿透，事件导致一名选民中弹身亡，两人受重伤。负责保护川普的特勤局应该是担责，目前正在接受审查。发言人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特勤局没有提供专门行动人员或资源不足，一些靠州或地方的执法人员会加入保安工作，那可能导致问题。特勤局高层官员声明说，他们拒绝增援请求的理由是特勤局机构缺乏合适资源，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员短缺和招聘限制的困扰。古格里尔米代表该机构发言时说，特勤局肩负住庞大、动态和复杂的任务，面临动态的威胁环境，该机构执行全面分层的战略，以平衡人员、技术和专门行动的需求。日本海上保安厅协同台湾海巡署举行联合演习，具备特殊意义。近期双方派遣巡视舰在日本千叶县防总半岛外海域举行联合演习，作为日台1972年断交后的首次联合演习，日台双方军事合作关系达到了空前的高点。据悉，联合演习的目的旨在加强日台海警之间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威胁。双方表示，这种演习即将在未来变得常态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7月19号表示，台湾和日本具有相同的基本价值观，是日本的亲密朋友，双方具有紧密经济联系，人员往来频繁。日本将保持与台湾的事务联系，深化双边合作与交流。总统赖清德就任后，中共军机、军舰扰台现象增多，在东海、南海地区的挑衅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菲律宾海上安保机关亦展开大量合作。日本公开与菲律宾签署准入协议，亦派出日本的航母出云号前往菲律宾。在21号，赖清德在演讲中表示，台湾捍卫自己的主权，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他指出，台湾并非是反攻大陆基地，而是需要确立台湾优先的国家方向，并且呼吁民主政府主张。相关讲法预计将会引发中共的另一轮蹬脚。21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民进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全程使用台语致辞，表示台湾并非反攻大陆基地，而是需要确立台湾优先的国家方向。相关讲法触及中共痛点。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赖清德在民进党大会期间发布声明中说，民主前辈过去不惜流血用生命揭穿台湾是反攻大陆基地的错误。1949年蒋介石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提出反攻大陆、击败共产党的主张。对此，赖清德在声明中说这个概念错误，还说台湾政府现在的责任是团结人民反并吞，应该确保国家主权，要尽全力让全国人民认识台湾自己的历史文化，建立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此外，他亦谈论内部团结、不做到外部分化、发展国家认同等内容。中共政府声称拥有台湾主权，而赖清德则在讲话中重申，台湾是独立国家政府，未来只能由2300万民众自行决定。相关讲法可能引发中共蹬脚回应。北京声称赖清德政府为顽固的台独分子，在台湾周边进行大量军事活动， 并且威胁对台湾发动袭击，但外界认为中共目前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来自美国、来自盟国的军事压力。报道指出，在22号台湾开始举行年度汉江演习，今年的军事演习预计将尽可能贴近实战。赖清德指出，台湾有中国的因素，处境更加特殊，绝对不允许台湾因民主政治的失败而遭到灭亡的危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